在这个蒙派命理探软这一个课程里面，我将把我的一些经验和大家进行分享，希望大家在这课程里面能学到一定的收获。啊，说到这个盲派命理啊，我们首先要对这个啊中国人的这个命理观和中国的这个命理八字的一个起源和发展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啊，什么叫天命呢？我们中国人经常说的一句话叫天人合一，是吧？啊，大家应该记得，在那个先秦战国时候啊，有一个宝贝叫和氏璧啊。我们在初中的这个语文的这个教材里面也看到了这个故事啊。那个和氏璧后来传到了秦国，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啊，在这个把这个和氏璧刻成了传国入玺，就是作为皇帝的最高权力的一种体现啊，里面刻了八个字，叫受命如天，既寿忍昌啊。这八个字是秦始皇的丞相李斯刻写的啊。为什么说叫受命如天，既寿忍昌呢？意思就是说啊，他的权力啊和他的天下是老天给他安排的。包括我们现在出土的很多啊甲骨文呢，甲骨文就是以前在三皇五帝时候的我们中国的文字，还有先秦以前的一些青铜器啊，它经常会出现这四个字寿命如天，是吧？这就反映了中国人的一个天命观。中国人觉得啊，整个天地啊，一个国家，大到一个国家一个集体，小到一个人一个家庭，他的命运都是受天道控制的，也是所谓的天人合一。中国人认为啊，天地自然宇宙它是一个啊，我们人是个小宇宙，我们人这个小宇宙这个小的气场是受大宇宙的控制的，我们人类的命运是受这种天道，是吧，大宇宙的影响和控制的。这就是我们中国的一个天命观啊。我们中国人呢，我们的思想生活受了一个古代一个很伟大的人的影响，那就是儒家思想，是吧？啊，儒家思想的祖师爷他叫孔子。孔子是一个什么的人呢？孔子曾经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他一生就说宣扬他的儒家的哲学，跑遍了天下。他后来到了老了，他竟然一无所获啊！他不是有说子路啊，是吧？子夏呀，那儒里面提到很多人物啊，都是他弟子。他带着他的弟子行游天下，但后来传播他的学说，但是后来发现他基本是没有什么收获的啊。那些国家的尊王啊，客气啊招待他，但没有一个人愿意让他当自己的臣子。孔子后来他老了之后，他就回到他自己的故乡鲁国，是吧？是干嘛呢？他是整理儒家的经典四书五经，尤其是周易。后来孔子读到周易的时候，他就发出一个感慨，他说家我素年呢五十而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什么意思呢？就说假如他早几年学习周易，他就不会在我的命适合做什么，不会是乱折腾了。因此啊，孔子读了周易之后啊，他就发出一个感慨，他说啊，五十而知天命， 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这就是吧，孔子他被我们称之为圣人，是我们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对我们中国的老百姓影响特别大，也就是今天还影响着我们的日常行为、思想、伦理道德。这样一个人，到他晚年的时期都发出感慨：“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这就说明一个问题。天命真的是存在的，人的命运真的是存在的，这个是不可否认的。那么这个上哈，它是周易的一个分支啊，包括后来啊，很多人呢，孟子啊，比方说道家的列子啊，汉代的杨雄啊，华南王刘安呐、王充啊、刘伯温呐、是吧？他们得地命运。这个事情提出来自己的一些见解，而且他们都承认人的天命的存在，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天命观。既然历史上这么多伟大的人物，他的对命运他是这么认可，那我们作为一个老百姓是吧，那是非常有必要去学习去了解这门学问的。第二个我们要讲的就是这个算命术的起源发展，我们必须要一个大概的了解。据说啊，我们中国这个四柱八字算命的是始创于战国时期的鬼谷子。鬼谷子大家可能知道啊，就是那个生病呢庞涓的师傅，他还教出了苏秦呐、张仪啊，他可以说是中国古代一个非常伟大的教育家，因为他的弟子太牛了。这个鬼谷子啊，算命术，这个就是我们算命的祖师爷。到了后来呢，要经过董仲舒啊，董仲舒就是汉武帝时候的司马祭祖。东方朔啊，还有颜真卿呢，还有我们《三国演义》里面提到的一个管路啊，后来到了近代啊，又出了一个大师叫郭璞。郭璞这个人对风水是很有研究的啊，唐朝的时候又出了一个阮天罡，包括李淳风啊，还有一个孙逸行呢，等等等等，他们都是在这个祖师爷鬼谷子这个理论基础上进行传承和延续了。但是真正的是到了唐朝的时候，有一个人叫李叔中，他是唐代的一进士，他在前人的基础上呢，系统的用一个人的出生年月日的干支来推断一个人的一生的吉凶祸福，这个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啊。到了五代的时候呢，到了五代的时候啊，五代十国嘛，五代的时候有一个麻衣道者陈希夷，还有一个叫习子平的，他在李叔中的基础上继承发展了这个算命的方法，他是用人的出生年月日时四个柱，也就是八个字来贴到人的命运，所以后来也叫子平之术，我们算命术也叫子平之术啊。这个麻衣道者大家应该知道啊，就是那个和那个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斗那个华山的那一位。所以说啊，这个八字的发展的过程中啊，真正的起到整理的和集大成的，就是盲判命理。盲判命理，那简而言之，它就是盲人师傅的推命的一些方法。盲人 盲人是与明眼人相对的，盲人嘛，他就是眼睛看不见，是吧？如果正常人他不一样，这就是盲派。盲人师傅啊，因为他眼睛看不见，他眼看不见他影响事啊，他很多事情他做不了，是吧？古人说得好啊，天无贼人之路啊，天无贼人之路，每个人他懂得要安身立命，要有一个技术绑身，是吧？那盲人后来呢发现了一个事情比较适合他们，那就是算命。然后就逐步的这个盲这个子平之术啊，就是算命呢，从祖师爷鬼谷子传承下来之后，经过子平的习子平的整理发展，然后又从这个子平习子平这个子平推命衍生出来一个分支，就是盲派命理。盲派命理是相对于明眼人的传统命理而言的啊。盲派命理呢，它的特点就是，是吧？明眼人嘛，因为有眼睛，他看得懂书，是吧？所以明眼人叫传统命理，很多人是通过阅读大量的书籍，慢慢找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但是盲人不一样啊，他看不见呢，他没办法看书啊，是吧？而且他很多事不方便呢，所以他没办法，只能通过思辰呢，就是通过师傅的传承。因为盲人师傅他一代一代的在算命的过程中，他看了很多的案例，他总结出来很多经验，然后他也把这些经验和一些口诀口口相传，是吧？师傅传徒弟，徒弟再传徒弟，代代相传，然后这样传承下来，他是建立在传统命理的基础上，但是也有所不同。比方说它有自己的特点。比方说盲派命理啊，它不用翻万年历，是吧？它直接用五虎凳来起锐啊，五鼠凳来起日啊，它有一些什么流年感锐，还有八卦金口诀、小金钱子、小金钱子等等一些秘传的方法来推人的四柱干支法。比方说他直接用手指上一推，他就能把你的四柱排出来，是吧？又是甲子排出来，然后把你的大运流年神煞全部都排出来。那不像明眼人，很多明眼人师傅啊，是吧？他要翻万年历，因为盲人师傅他没有这种条件嘛，他看不见嘛，这就是他的一个特点，他排盘特别快，他可以自己排盘。另外呢，他非常的简洁明了，他看一下你的八字今天弹出很多十条二十几条信息，而且大部分都很准。另外呢，他一个特点，他就是地点。什么叫地点呢？就是盲人师傅他算命呢，他抓重点，他能够直接把一些重点的东西把它说出来，而且说得你心服口服，震慑你，能把你说得愣住。而且他说呢，一定是说有十分把握的，九分只有九分把握的他不说，就是他能够抓住重点，也就是说我们说的叫铁口直弹。为什么？没办法，盲人师傅他看不见了，是吧？他假如做不到对点，他做不到铁口直弹，那他这个饭碗他就保不住了，所以他必须要提高自己的准确率，而且要有的放矢，不是乱给你说，他是抓重点的说。还有一个就是说盲人师傅他还有他能够弹格子方面他是很厉害的，你把你的出生年月日时另外一个盲人的特点，他就是弹格子。什么叫弹格子呢？就是你只要把你的八字一报出来， 盲人师傅他立马可以把你的八字爬出来，他一爬出来，他就能够判断出你的格局，你这个人在社会上的层次高低是怎样的，他一目了然呢。比方说，是吧？你是当皇帝的命，你是当部长的命，是吧？你是个大老板的，还是你是个打工仔，是吧？还是你是个乞丐？你当老板的，你的财有多少？你的财是超过1亿，还是说一年只赚10万，还是一年赚100万？他能算出来，甚至有的。他可以通过相法，就是干支的相法，四柱干支啊的相法之间的生克，是吧？合化的关系，他甚至可以直接判断出你的职业啊，你是做厨师的，你是做中餐的还是做西餐的，是吧？包括你是做什么行业的。你是做什么行业，做什么职业，你的职位的高低，他才能够淡出来。除了这个，盲判命理还有一个很重要特点，它就是口诀式的学习。比方说，我们明眼人呢，学习命理会有很多的书，他书说了很多东西，但是你看。